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21日，欢迎收看第107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黎智英狱中健康状况恶化，香港民主党宣布解散，美方评估中国 AI 技术世界领先，可能会被用来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泽连斯基反驳特朗普的虚假陈述，约翰逊呼吁欧洲加快对乌援助步伐。继京东之后，美团也宣布为骑手缴纳社保。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时政财经新闻。香港民主派人士、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周二表示，身陷囹圄的黎智英身体状况已经崩溃。黎崇恩敦促美国和英国等国家领导人采取紧急行动营救他的父亲。留给我父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黎智英传出身体状况恶化消息的同时，香港民主党也传出解散的消息。自从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后，民主党一直被政府和建制派针对，比如政府官员拒绝和他们见面，他们想参选也很难得到建制派的提名。后来北京修改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强调爱国者治港，民主党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参与选举了。他们想办活动也因为找不到场地而变得更加困难。2月20日，大湾区之声报道，反中乱港组织香港民主党今日宣布解散。2月17日，彭博社报道，中国企业和家庭在1月大幅增加外币存款，反映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尤其是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背景下。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中国境内外币存款1月增加了近400亿美元。彭博社指出，人民币兑换为外币的潮流凸显了人们的担忧，如果中美贸易战升级，人民币可能会贬值。尽管人民币在1月触及一年低点后有所反弹，且市场对乌克兰战争结束的可能性抱有希望，但特朗普政府可能重新加征关税的前景仍然给人民币带来风险。中国商务部周三公布数据，今年1月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976亿元人民币，约13.4亿美元，同比下降13.4%。彭博社已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估算，2024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约12,277亿元人民币和168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习近平周一与多位民营企业家座谈，19日网上流传了6位企业家在会上的发言摘要。王传福认为，民企应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拓展国际市场，并呼吁民企应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同样在场的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现场发言时说，尽管中国在智能驾驶、半导体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但仍需警惕表面的繁荣掩盖内功不足。任正非称，未来5年是中国科技产业的生死窗口期，民企必须成为全球技术规则的制定者。他还透露，华为已启动备胎计划 2.0， 联合中国2000家企业重构半导体、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的生态系统，目标是在2028年实现全产业链自主化率超过70%。博主北风在梳理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后发现，2019年中国公布民企500强，排名第2到第5的企业苏宁控股、海航集团、恒大都陆续申请破产。正规集团在去年也传出多个厂区停工停产。排名第7的碧桂园、排名第10的国美控股也处于艰难求生的状态。也就是说，2019年的民企10强中有4家已经倒下，2家处于危机边缘。北风表示，回顾过去100年，任何一个国家几年之内排名前10的民企倒掉1半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在那段时间必然陷入经济危机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收集领域的技术进步，包括 DeepSeek 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可能进一步加剧北京对国内社会的管控。而这些技术的出口也会给全球范围内的威权政府提供新的工具以打压意见活动。报告提示，中国在4个领域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这4个领域是人工智能监视的应用、神经和沉浸式科技、能够破解加密信息的量子计算技术，还有中央控制的数字货币。报告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驱动方面的监控系统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这些技术可以监测人的面部表情、走步姿态和识别说话等等，对这些方面细致的监控有助于提前探测出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中国在疫情封控时用来监控的城市大脑就是其中一例。 这个技术已用在监控新疆的穆斯林群体。2月20日报道，广西南宁，宾阳县县委书记在会议上要求下属们必须安装至少两个人工智能软件，一个是 DeepSeek， 一个是豆包，涉及到英文就用 ChatGPT。 有网友表示，你看看下属们的表情，这些软件怎么念他们都不会，你信不信？看来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了。国际方面，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反对在 G7 公报中将俄罗斯称为侵略者。据五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反对在七国集团 G7 关于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3周年的声明中称俄罗斯为侵略者，因为这有可能破坏该集团传统的团结展示。上述西方官员称，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下周一举行的七国集团线上峰会仪式也尚未达成一致。这一分歧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乌方对战争爆发负责，将泽连斯基称为没有选举的独裁者，并建议邀请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之后出现的。针对特朗普将乌克兰排除在外，在沙特单独与俄罗斯进行和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强烈反对。他说，给人的印象是美俄正在讨论俄罗斯的最后通牒，谈判在俄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却没有乌克兰。在最困难的时刻，乌克兰都没有屈服于这些最后通牒，为什么现在要接受它？对于特朗普称是乌克兰发动了战争，并说泽连斯基支持率只有 4%， 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泽连斯基周三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我们看到了这些虚假信息，我们知道这些信息来自俄罗斯。他表示，特朗普生活在这种虚假信息空间里，希望特朗普团队掌握更多有关乌克兰的真相。有趣的是，在特朗普总统指责泽连斯基是一个未经选举的独裁者4小时后，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堵车费被封杀了，曼哈顿以及整个纽约市都获救了，国王万岁， Long live the king。 白宫官方推特号转发了特朗普国王万岁的贴文，并配上一张特朗普戴着王冠肖像的杂志封面图，图片左下角还加注了国王万岁的字样。此前白宫推特号已经发文，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胜利接踵而至，这又是美国人民充满无尽胜利的一周。文章列举了特朗普总统在上周完成的伟大成就。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警告泽连斯基，他会后悔指责特朗普。万斯称，在公开场合说特朗普的坏话，所有认识特朗普的人都会告诉你，这是对待这届政府的一种恶劣方式，只会让他在实现自己目标时适得其反。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近日在慕尼黑的一场圆桌论坛中表示，在亚洲人的眼中，美国已经从一个具有道德合法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寻租的地主。他指出，美国以自身优先，不惜牺牲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外交政策，对二战后持续了80年以包容性的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秩序形成了极大干扰。美国从具备道德认受性的解放者变成大干扰者与讨租金的地主。但这些转变却是世人不得不面对的，每个国家如何应对则值得观察。不过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虽然也质疑了特朗普的一些最新说法，但却对特朗普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他敦促欧洲领导人不要把这位美国总统对乌克兰人的指责太当真，并真正行动起来。约翰逊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写道，我们欧洲人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特朗普的丑化，并开始帮助他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战争不是乌克兰挑起的，你不妨说是美国在珍珠港袭击了日本。当然，一个遭受暴力入侵的国家也不应该举行选举。从1935年到1945年，英国没有举行大选。当然，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不是 4%， 实际上和特朗普的差不多。但他紧接着为特朗普辩护称，特朗普的言论并非为了准确地记录历史，而是为了震惊欧洲人，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尤其是美国可以看到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资产，他们主要在比利时，这些现金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支援乌克兰和补偿美国的支持。为什么欧洲要阻止解冻普京的现金？美国认为比利时、法国和其他国家在阻挠，这太荒谬了，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而且要快。最新的盖洛普民调显示，特朗普的个人支持率略有下降，二月份他的支持率为 45%， 相比一月份上任之初的 47% 略有回落。特朗普此前表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只有 4% 之后，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 KIS 的电话调查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为 57%， 比去年12月份增加了5个百分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他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获悉，俄罗斯武装部队士兵已越过库尔斯克地区俄罗斯与乌克兰边界。普京在圣彼得堡一间无人机制造厂接受访问时说，俄军第810旅士兵越过了库尔斯克地区的国境线，进入乌克兰领土，俄军正沿战线推进。他强调，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在整个接触线上发动攻势。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资讯中心否认了普京的说法，表示俄罗斯破坏侦察小组试图进入乌克兰领土，该破坏侦察小组已被摧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也表示，俄方宣称的情况与事实不符。2月20日，朝鲜日报发文称，被俘虏的朝鲜士兵李某透露，他原以为自己是去俄罗斯留学深造，没想到去年10月抵达俄罗斯后接受训练，12月中旬被派上战场与乌军交战。此外，朝鲜保卫部官员不仅监视和控制前线的士兵，还谎称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驾驶员全是韩国人，以此激发对韩国的敌意。李某表示，如今九死一生，已有80%决心要去韩国，首先会申请难民身份。韩国外交部官员说，按照相关法令，若朝鲜战俘提出赴韩请求，韩国将提供必要保护和支援。在山东泰山球迷挑衅球队亚冠弃赛风波后，2月19日，韩媒集体报道称，中国维持了8年的限韩令有望在5月全面解禁。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表示，中国的华侨大学、广州暨南大学和北京华文学院目前皆隶属于中国统战部。他指出，教育部今天会告知大学，禁止与隶属于中国统战部的学校合作交流，包含姊妹校。若学校违反规定，教育部也会苛责，例如扣减奖补助款，并且未来教育部不会再承认其学历。至于目前已在这些学校读书的学生，因为之前并不知情，且法令尚未正式宣布，在这期间的过渡期，教育部会研议是否有相关救济程序。商业科技方面，在京东开始为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后，美团也在当天立刻宣布，将为全职及稳定兼职的骑手缴纳社保，预计2025年2季度开始实施。不过也有媒体人表示悲观，媒体人爱股票就表示，不要高兴得太早，哪怕按照6000元的缴纳标准，这些骑手每月社保支出差不多也要2000元，其中公司掏1300，个人大约掏700元。现在美团骑手总数超过700万，一个月就是几十亿的支出，这些钱谁来出？羊毛最终还是出在羊身上，美团、京东也不可能不挣钱。近日，董明珠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一家饭店用餐时发现房间没有安装格力空调，于是她要求老板现场扫码下单购买。还有一次，经销商安排请客吃饭，董明珠发现酒店的空调不是格力后扭头就走，必须要找一个装格力空调的酒店。网友调侃道，他如果是美国总统，会要求全世界用格力空调，不用就加200%关税。社会方面，2月19日，四川成都一名好利来蛋糕店员工爆料称，好利来成都一门店通报表扬加班超过20个小时的员工。通报称，两名员工主动留店通宵制作准备情人节产品，连续奋斗了29个小时，展现出积极主动的责任和拼搏精神。深圳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案死刑被告在上诉期内未提起上诉，法院指出，被告钟长春为博取网络关注，为实施犯罪购买刀具，属于有预谋作案，且在案发后主动联系媒体，行为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值得一提的是，法院并未提及被告是否以日本人为目标。2月18日，广东深圳网友询问一家工厂人士关于不住宿舍是否有补贴时，结果对方回复，补贴一套棺材和骨灰盒。网友称，涉事企业名为深圳市新宇达科技有限公司。2月19日，江苏南通一男子称，自己女友租房遭欺寻房东入室猥亵，女友反抗并报警后，房东才因害怕离开。事发后，警方对房东作出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然而因房东年满70岁，行政拘留不予执行。房东甚至说，70岁犯法了，不用坐牢，是吃到了国家的福利。今年是丰县铁链女事件3周年，前记者现北京律师李华良发文透露，小花梅目前仍在医院治疗，没有回家生活，也没有回云南老家。丰县当地村民介绍，其子女得到政府照顾，有专人给孩子生活提供保障。有外村村民说，可能是因为小花梅事件影响， 董集村近两年整修了马路，村容面貌得以提升，但气氛仍有一丝紧张，外村人去该村做生意拉活，想要进村还会受到村里值班人员的询问，外地来的亲戚朋友就得先跟村民取得联系才能进去。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